Mandarin Fold the Bible, Program Number 49D.
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
方伟爱，现在是认识圣经这个节目的时间。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特别为弟兄姊妹安排，让我们可以有系统有时间慢慢研读圣经的。我不知道你信了主有多久，圣经有没有从头到尾看过一遍。有一回我们教会聚会的时候，传道人说，大家请听，请回答一个问题，如果你信了主之后，你曾经从圣经第一卷书创世纪一直看到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的，请举手。你知道有多少个人举手？不到四分之一。看是看了，可是没有从头到尾看了。有些信了主好多年了，弟兄姊妹，那如果没有从头到尾看一遍不要紧，你就在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时间里头，我跟你从头到尾看一遍啊。今天呢，我们会一块来研讨马太福音。马太福音是新约圣经一卷很重要的经卷啊，作者引用旧约预言的次数是新约其他书卷比不上的，没有任何一卷书能够像马太福音用的那么多。可能有人问，作者马太的写作对象是犹太人，所以马太特别注重旧约，可另一方面我们又看见马太不但注重旧约的预言，他也把读者带到新约时代。你比方啊，马太是唯一提到教会这两个字的福音书啊，分别是在16章18节18章17节，这两个地儿都是主耶稣亲自讲的话，可见他认为教会是一个未来的机构啊，是神要重用的地方啊。那么在这个除了刚才我们讲马太啊会重视旧约之外呢，它也被称为这个天国的福音书。天国这个词呢，马太福音单独用了32回，另外5回马太提到神的国。这个词啊，不断在马太福音出现，显示它在马太福音有特别的地位，这也是整本圣经所关心的事情。马太福音宣布基督是王，他来到世上为要建立什么呢？建立弥赛亚的国度。所以天国是马太福音的主题，它表明基督自己是这个国度的王，而马太福音也就记载了三段重要的言论是关于天国的。哪三段？第一段是记载在第5章到第7章的登山宝训。登山宝训是天国的宪法，那是国民生活和信仰的法则。旧约的时候是十诫，对不对？可是新约的时候登山宝训。登山宝训呢，是我们必须遵守服从，国度才能够建立的。第二段呢是关于天国的记载，是耶稣说的比喻。13章是这个比喻最多的一章，这是来自日常生活取材的比喻，刻画天国的性质和实施的计划，其中也特别提到未来。主耶稣表示一切的比喻目的是要揭露，同时也在隐藏真理。因为什么呢？门徒问耶稣说，为什么用比喻来讲话？他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啊。耶稣打算让自己的教训对那些乐意接受的人显得平易浅白，但对那些不愿意接受刻意不信的人呢，那就是很难懂的啊。 就让他们不懂吧，就让他们继续的心硬吧。好了，第三段是关于天国记载，是有关橄榄山的言论。这段记载呢，是主耶稣亲自向门徒讲解世界末日和他再来的一些预兆。那么当中主耶稣要怎么建立国度，那都写得很清楚。那么在马太福音里头，我们可以看到天国这个词是个渐进式的，我们必须看到这个重要性啊，因为它显示马太福音的这个进度。我们如果忽略，那是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损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特别小心留意天国的进展，这也是马太福音要表达最核心最主要的内容。马太福音跟创世纪一样啊，在圣经里头都放了第一卷，它是新约第一卷，创世纪是旧约第一卷，非常重要。我会在下面的时间啊，我把马太福音每一章的这个标题跟你分享。我们大家研究马太福音的时候呢啊，我希望是一章一章读，每一章开始读的时候呢，可以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一章到底讲什么，这一章究竟讲什么啊，怎么讲。当你碰到不明白的地方，你不要说纳闷啊，你要把那个有问题的地方呢，你到了神面前，到神面前去询问啊，神会帮助你，神会带领你。如果你按照我所说的做，我相信呢没多久你会越来越认识神，越来越愿意亲近神。因为当我们愿意亲近神的时候呢，神也一定亲近我。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事要知道，神就告诉我们。所以让我们彼此提醒，就是读马太福音的时候必须掌握马太福音所说的天国的进展，这是研读马太福音的窍门啊。当我们掌握这个窍门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进入马太福音的世界。那么我就在这里啊，有没有纸和笔，我希望你准备好，你拿着纸和笔。我在这里把马太福音的大纲啊，我就是说啊，把大纲给你读出来。如果有可能的话，你有笔和纸的话呢，你给记一记，因为这会帮助我们研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比较清晰的去了解马太福音。那么这个大纲呢，我们说先给它定个题目吧，这个题目叫请听你们的王。在请听你们的王这个题目下呢，我给你读出这个大纲。题目是请听你们的王。首先题目写好了，我们在左边啊，可以在左边写第一到第二章。一到二章是王为人的背景过程，是王成为人的背景过程。第二章到第四章十六节，二到四章十六节是王的预备。那么作者是记述了耶稣侍奉的预备时期。然后第四章十七节到九章三十五节，四章十七节到九章三十五节那是王的宣言。九章三十六节到十六章二十节，九章三十六到十六章二十节是王的计划和安排。十六章接着啊，十六章二十一到二十七章六十六这一段经文是描述王的情感。最后二十八章是王的全能。分了这几段之后呢，每一章我们都扼要的给他一个题目啊，每一章我们都扼要的有个题目。第一章是讲耶稣的家谱和他是童贞女儿生的。第二章是博士的朝拜，逃到埃及然后再回到拿撒勒。第三章记述施洗约翰的传道和王的预备者怎么样的宣告天国和天国的王耶稣基督的受洗。第四章记载了王在旷野受试探，在加百农开始传道事工，呼召门徒。五章六章七章是登山宝训。那么第八章是记载了六个王的神迹，显示王能力的启示，加强了登山宝训的伦理认识。第九章是记载另外其他六个神迹，呼召马太、 以及耶稣与法利赛人的冲突。第十章是耶稣差遣十二个使徒向以色列人传天国的福音。第十一章施洗约翰的门徒查问耶稣的身份，然后耶稣责备不肯悔改的城，耶稣对劳苦担重担的人的邀请。第十二章耶稣和宗教领袖的冲突和分裂。第十三章天国的比喻。第十四章施洗约翰被杀，耶稣喂饱五千人，暴风雨中耶稣差遣门徒过海，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第十五章耶稣责备文士和法利赛人，耶稣医好迦南妇人的女儿，耶稣给四千人吃饱。第十六章耶稣和法利赛人以及撒都该人的冲突，门徒的宣认，彼得的宣认，耶稣第一次向门徒揭露教会的奥秘，他的死和他的复活。第十七章耶稣登山变相，害癫痫病的孩子，以及从鱼口得税银。第十八章天国里谁为大，迷路的羊，教会的纪律以及饶恕的比喻。第十九章婚姻与离婚的标准，耶稣为小孩祝福，以及有钱的年轻人跟从主的赏赐。第二十章葡萄园的比喻，耶稣再一次的宣告他的死。雅各和约翰的母亲求耶稣为儿子坐在他的右边，耶稣使两个瞎子看见。第二十一章呢，主骑驴进耶路撒冷，洁净圣殿，无花果树被咒诅，还有两个儿子凶恶圆乎的比喻。第二十二章王为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的比喻，耶稣问西律党人、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的问题。第二十三章耶稣警戒人不要效法法利赛人，述说法利赛人的欺惑，叹息耶路撒冷。第二十四和二十五章那就是橄榄山的论坛，主耶稣回答门徒世界的末日以及他再来的预兆。十个童女的比喻，按才干受责，以及绵羊山羊的比喻。第二十六章祭司长和长老用诡计陷害主耶稣，玛利亚交极贵的香膏，以及犹大卖主，预备逾越节的筵席，设立圣餐，耶稣在客西马尼祷告，主耶稣被捉拿，彼得的不认主。二十七章是血王的受审、死亡和埋葬。二十八章讲主的复活，主颁布大使命。那么刚才读的就是马太福音各章的内容概括啊，大概说了之后，我们就可以进入马太福音第一章了。那在进入第一章之前呢，我想我们先最好有一个祷告。有了一个祷告之后呢，预备我们的心，我们来接受神的话，我们就可以一起来研读马太福音。请跟我一起低头同心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今天赐下你宝贵的言语，帮助我们去明白你的话，教导我们走在你的真理中。但愿昔日约伯的见证，从前风闻有你，现在真确见到你，都成为我们认识你的学习。求你赐给我们这个宝贵的经历。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马太福音第一章的中心内容我们说是耶稣基督的家谱，耶稣从童贞女而生的历史记录。我们先看第一部分啊，是耶稣基督的家谱记录。我们打开马太福音，耶稣的家谱成为马太福音的开场白，也是整卷新约的开场白，所以我们可以看出他在圣经中是有重要的位置。很多时候我们看家谱一看，哎呀，谁生谁生了那么半天，我们一般都是跳过去不看了。 谁扔谁看来干什么，有什么意思啊，反正最后看是看看最后那个是谁，一开始那个是谁，中间我们都跳掉。但是呢，圣灵不会做没有意义的事情啊，他把这个家谱写下来一定有他的心意，一定有他的目的和一定有他的启示。那么我们看耶稣的家谱是分为三段叫我们了解的。第一段是第一到第六节，就是从亚伯拉罕到大卫。第二段是第七到十一节，这是从所罗门到这个百姓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那么第三段是十二到十七节，就是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到那个一直到当木匠的约瑟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记得创世纪是怎么开始，记不记得创世纪开始是以家庭为主啊，就是神所创立的第一个婚姻亚当和夏娃，神所创立的第一个家庭，也就是我们始祖的家庭。创世纪是以家庭开始，以家庭为主，家庭成为创世纪重要的焦点。那么今天我们看马太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耶稣的家谱成为马太福音中重要的开始。再忍耐一下啊，我相信呢，马太福音记载耶稣家谱为开始，一定会叫你觉得很枯燥啊。我记得好几年前呢，有个朋友跟我说过一个事儿，他说呢，他是在学校当老师的，所以他有机会跟学生接触，有时候跟学生分享他人生经历啊，分享一些信仰生活，很多学生觉得很惊奇啊，可能就是说，哎呀，老师你多讲一点。于是呢，这位朋友送给学生什么呢？送给学生一本新约圣经，让他们自己去寻找认识神。不过呢，一百个里头一百个都说，当他们打开新约圣经第一页，一看马太福音第一章，他们就给马太福音第一章的不少这个家谱给难住了，没法再读，因为他们看不懂，不了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他们就说这个耶稣的信仰不适合他们。其实呢，这个事情的结果是可以预料，我们不能够怪这些学生，我们要是追究责任的话，那这个朋友要负责啊，因为他可以预先对学生说啊，用点智慧对学生说，告诉他你先家谱可以跳掉，是吧，你先看耶稣的故事也可以啊，是吧，你可以教学生从其他福音书开始研读，那会好办啊，是吧，结果不会那么惨败。我说这个事儿不是说要降低耶稣家谱的价值，我只想说出一件事情，就是说对研读圣经的学习是需要用时间，需要动脑筋，需要花精力，我们千万不要一知半解半途而废，那这样的态度呢，对于寻找真理是不合宜的。神安排耶稣的家谱作为新约的开始是有他的一番心意啊，因为他要说出耶稣基督的祖宗啊，耶稣的祖宗有亚伯拉罕和大卫，他们俩亚伯拉罕和大卫都是以色列人敬重的祖先，按亚伯拉罕他的这个族系啊，这个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以色列民族的继承人，按大卫的这个王室族谱来说呢，耶稣是大卫的子孙，是一个王位的继承人，所以耶稣有民族和王室血统的继承人。那对于以色列民族来说呢，家谱成为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一个合法的重要证明，没有家谱的记录，这个人在以色列人的社会中就成为一个追查不到的，是个孤儿，人家说你来龙去脉都没有，人家瞧不起你啊，人家会排挤你的。你看以斯拉记第二章六十二节那里说，这三家的人在族谱之中巡查自己的谱系却寻不着，因此算为不洁，不准供祭司的职分，对不对？他不是平白无故，在文士时代，在以斯拉的时代就这么样，查不着你，你连活都不许做，是吧？祭司的职任不行， 以色列时代的人他们非常重视这个族谱的记载，这些族谱的记载通常是寄存在圣殿里，需要的时候可以去查来证明。那么对这个有意思的背景资料呢，我就联想起耶稣时代的人了，特别那些专门跟耶稣作对的，你不管法利赛人也好，文士或者西律党人啊，他们对耶稣的一言一行都非常留意啊，有机会呢就看怎么找岔，怎么来陷害耶稣。可是他们对耶稣的身份却是不追查，究竟什么原因呢？是吧？难道他们查不着？这是值得我们追问的。那我相信他们可能忘记追查族谱这个事，但是也更可能的是，他们恐怕耶稣的族谱成为耶稣更加有利发展的因素和条件，所以干脆就压了。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谈到耶稣家谱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到底为什么神要有那么重要的安排？神安排耶稣成为这家谱中的后裔是有独特的心意。你记不记得约翰福音？你看过约翰福音十章七到十节，耶稣曾经说，他就是羊的门啊，凡在他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他就是门，凡从他进来的就必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他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就是羊的门，这就是马太让我们所看到的圣灵在这里铺垫好的一个心意。只有耶稣才能叫人得生命，他是旧约一直应许要来的那位弥赛亚，叫人得生命。所以跟耶稣基督为敌的人，他们不会追查耶稣的家谱，他们只会寻找耶稣的一些其他的对耶稣觉得是不利的事情来陷害耶稣。而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说一看到家谱我们就停住，我们要看到啊，这里有神的心意，这里有神的全能，这里有神要带领我们，要知道要引入的。犹太人是重视家谱的，马太在这里啊说耶稣基督的家谱，第一句话就提出家谱，那是很正常的事情。旧约圣经我们看到啊，很多出名的人的后裔表啊，创世纪五章啊，这个以及十章都记载了亚当的后裔啊，挪亚儿子闪寒雅弗的后代。犹太人重视血统的纯净，对于这个血统关系他们很注意，很注意血统关系。如果有任何人带稍稍一点异族的血统，那就失去了做犹太人的资格，以及失去了做神子民的权利。你比方啊，一位当祭司的就必须有一份一直追他的血统，一直追到亚伦的记载，中间不可以断的，断了不行，断了说明不了。如果他要娶妻啊，他的妻子也必须拿出五代以上的血统证明，不然的话祭司也当不了这个婚姻，这个大祭司要娶妻也娶不了。大叙利王常受到纯血统犹太人的轻视，因为他有一半血统是属于以东人啊，以东人就是以扫迁到那里去的，所以他把正式的族谱毁掉，以免有人发现他的名字不在谱系里。那么除了他自己以外，谁也不能够证明了啊，他的血统是不纯正。可见族谱对犹太人来说那是相当相当重要的。在我们看来呢，在马太福音的这段族谱里头记载了，似乎觉得说谁生谁谁生谁不一定能够说明什么问题，但是如果耶稣的家谱可以追溯到亚伯拉罕，那对犹太人来说是很有意义的，很有意义的，很重大的一件事，是吧？是不能轻忽的。到现在为止，犹太教的人对亚伯拉罕啊几乎是 奉为神明的，他们相当相当的啊重视这一条。到现在为止，犹太教的人啊，他们仍然守着旧约，因为他们不承认耶稣基督。所以你看犹太教的人也很虔诚，可是呢他们也很可怜，就是他们不承认耶稣基督是弥赛亚，他们只承认亚伯拉罕，他说神应许的那个弥赛亚还没来，还没到呢。所以犹太教呢，他们不读新约，可是他们读旧约。你会觉得哎，犹太教怎么跟我们的圣经一样啊？哎，是一样，不过呢后边他没有了，因为他不承认耶稣，所以他不读新约。不承认耶稣也就是说他得不到救恩，得不到救恩那就可怜了，是不是啊？所以犹太教呢，你看现在中东地区啊，这个啊耶路撒冷啊那里经常的打仗，经常的就是为圣殿啊，为圣殿啊，因为现在什么圣殿所在地啊，圣殿 的所在地现在是回教的殿吗？可是呢以色列人他也有一个心愿，他要去啊，是吧？他觉得那个殿应该是他的圣殿啊，是犹太人应该有的圣殿。可是回教呢，回教他也在那里建了殿，巴勒斯坦嘛，是吧？那所以说大家都是争争，在那个地方不断的争不断的争。那有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宗教原因。如果你现在去那个殿里头，你想要你不是有他的信仰，你想要去，他可能他会不让。又或者说你对那个殿你想拆啊，或者说你想怎么样去或者说是会影响到那个殿吧啊，对一些决定或者一些行为一些动作会影响那个殿，他会跟你拼了啊，他会跟你拼，他不饶你的。因为他们殿里头有他的族谱，殿里头也就是说明他的信仰。所以我们也要为犹太教祷告，为他们祷告，因为他们到现在他们还不接受耶稣是他们的主，他们到现在他们居然他们眼睛还瞎，油蒙了心，他们明明知道耶稣已经来到世上，他们不接受，明明知道耶稣是全世上所有罪人的主，他们拒绝，所以他们落在一个可怜的光景。那么马太福音呢，我们将会在下一次节目时间直接我们就先来看家谱和进入马太福音第一章。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或者说啊还没有进入第一章之前你希望啊我给你一些资料的话呢，欢迎来信索取，我也很愿意为你解答问题。那么我希望呢我们能够在这个节目时间里头啊，我们能够很系统的从头到尾把圣经看一遍，让神的话语引领我们，让神的话语装备我们，供应我们日常生活的需要。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加力和赐福给你。